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日签署协议，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器；
人工智能首轮对话，华府向北京表达 AI 被滥用的担忧；
防范国安风险，美国将祭出管制中国联网汽车的法规；
布林肯访问基辅，宣布20亿美元新军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对基辅的2天访问，周三宣布提供20亿美元资金，以资助乌克兰的军事努力。在布林肯宣布新的军援之际，乌克兰军队正在从乌克兰东北部部分地区撤退。据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伯夫周三说，俄军轰炸了哈尔科夫州中部的舍普琴科夫斯基区。他在电报平台上指出，这次袭击造成2人受伤，损坏了一座5层的建筑。俄军的攻势也迫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迟了原计划即将进行的出国访问。布林肯周三强调，美国知道乌克兰形势紧迫。他说，乌军将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而那些非常具体的支持目前都已在路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寻求中共为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和孤立的经济提供更多支持。两人在会谈后签署了中俄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中俄的无上限友好关系。近几个月来，中俄的经济伙伴关系受到西方的高度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4月份访问中国时都发出警告。布林肯说，北京向莫斯科运送可供制造军火的关键零部件，无疑是给乌克兰战争火上浇油。要是中国不停手，美国将采取行动。普京此行还将会见中共总理李强，并前往东北城市哈尔滨参加贸易和投资博览会。
周三，欧洲国家斯洛伐克总理费科于稍早遭遇一场暗杀未遂，身中多枪，生命一度垂危。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手术后，目前已经脱离险境。59岁的费科当天在结束一场政府会议后离开时，遭到歹徒枪手连开5枪。斯洛伐克内政部长表示，目前警方已经拘留一名凶嫌，是来自斯洛伐克中部的71岁作家。据信，这名凶嫌是彩虹文学俱乐部的创办人，来自莱维斯镇，是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成员。凶嫌的儿子则告诉斯洛伐克新闻机构，他完全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和在计划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提到，他的父亲是合法登记持有枪械。事发后，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谴责这起枪击案是骇人的暴力行为。拜登说，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正在祈祷费科能够早日康复，并与他的家人和斯洛伐克人民同在。
据澳洲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周三透露，他本周应邀和前总统川普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会面，两人讨论了 AUKUS 军事协议以及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持续主张和对台湾的威胁。莫里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很高兴周二晚上能在前总统川普位于纽约的私人住所和他会面。他说，前总统再一次表明了他对澳美联盟的珍视，以及在支持我们的朋友安倍晋三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所扮演的共同角色。2年半前，莫里森、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 AUKUS， 目的在于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而两位前领导人的会面正值前总统川普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不过，莫里森并没有透露两人会面讨论的具体内容。
周四上午，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已经离开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美军基地，结束近8年半的驻防任务。每日新闻报道指出，里根号将启程返回美国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的海军造船厂接受修理，以提升能力。 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会和里根号交接，并已于4月底从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预计今年稍晚会抵达日本。这也是乔治·华盛顿号第二次驻防日本，前一次已经是2008年，部署地点同样是美军横须贺基地。当时，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部署在美军横须贺基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在七年的驻防日本的任务结束后，于2015年与里根号交接之后，返回美国更新核反应炉和装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三引述多名现任和卸任美方情报官员透露，中共和伊朗的特工曾经准备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假内容，企图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影响选民，但最后并没有付诸行动。CNN 指出，中共和伊朗的技术人员从来没有公开散播这些深伪的影音，但此前未披露的情报显示，4年前，美国官员确实曾经忧心过境外势力有意推波助澜和投票过程有关的虚假资讯。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到的情报显示，目前制作深伪影音已经比4年前更加容易。在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半年之际，美方官员越来越担心境外势力会如何借人工智能误导选民。而在上个星期的一场简报中，联邦调查局官员也警告，人工智能能够让外国散播选举假消息的能力大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人工智能首轮对话，华府向北京表达 AI 被滥用的担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5月13号披露名为 Royal Tiger 的黑客组织，这个组织专门通过机器人拨打电话犯案，他们经常假冒政府机关、银行、企业组织，利用伪冒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声称提供信用卡低利分期优惠，来引诱受害者上当，过程中滥用生成式 AI 复制的声音来进行。 FCC 说，这个组织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包括印度、英国、阿联酋和美国。这个组织经营多家被用于拨打非法电话的美国公司。 FCC 把 Royal Tiger 归类为消费者通讯信息服务威胁，并公布了这个组织的相关细节，以便地方政府和国内外执法单位识别调查它的攻击行动。
无论安卓还是苹果用户，都因为手机容易遭抢劫而深感困扰。在本周三举行的谷歌 i0 年度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宣布他们即将推出一项名为失窃检验锁的安卓功能。这项功能由人工智能驱动，一旦触发将立刻自动锁定设备。谷歌指出，如果这个功能检测到跟盗窃有关的常见动作，比如设备突然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快速移动，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迅速锁定，这可以防止小偷轻易地访问用户的数据。谷歌还增加了离线设备锁定功能，目的是保护故意断开网络连接的设备。反复验证手机失败等情况都会触发这项功能。这次更新还将提供一项功能，让小偷更难远程对设备进行出厂重置。谷歌说，如果小偷强制重置了被盗的设备，那么在不知道用户的设备或谷歌账户凭证的情况下，他们就无法再次对设备进行设置，这使得被盗设备无法出售，减少了手机盗窃的诱因。
近日，空中客车公司推出了一种半直升机半飞机的新型飞机，目的在于加快应急人员的飞行时间。这款飞机被命名为竞速者，它拥有飞机一样的机翼、面向前方的旋翼以及类似直升机顶部的叶片。路透社报道，5月15号，空客公司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首次分享了竞速者的工作演示模型。空客在清洁天空2号项目中的40个合作伙伴观看了演示。在此之前，竞速者已经在上个月进行了首次飞行。空客公司本周早些时候发布了新的飞行图片和视频， 展示了竞速者如何像直升机一样起飞，并在没有长跑道的情况下平稳着陆。欧盟的轻空天空二号计划鼓励发展低排放航空运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吉通说，模拟结果显示，竞速者符合清洁天空二号的要求，跟同等重量的传统飞机相比，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三表示，美国官员在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的美中首次双边会谈中，已经表达了对中共滥用人工智能的担忧。美国国务院也已经向中共和俄罗斯施压，要求他们配合美国的法规，也就是只有人才能够决定是否部署核武器，而不是通过人工智能。请听报道。
周三，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周二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中，美国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重申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美国强调，必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可靠和可信，以实现人工智能的这些益处，并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建立全球共识。路透社指出，美国官员对中共获得人工智能技术的担忧与日俱增，他们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干扰其他国家的选举，制造生物武器和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务院此前已经向中共和俄罗斯施压，要求他们配合美国的法规，也就是只有人才能决定是否部署核武器，而不是通过人工智能。目前，美国已采取行动，阻止本国的人工智能芯片及其制造工具流向中国。拜登政府正准备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保护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软件，也就是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软件，以免落入中共手中。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还制定了一项规则，要求美国云计算公司一旦发现外国客户使用他们的服务训练可能被用于网络攻击的强大人工智能模型，就要立即告知政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说，美国商务部计划在今年秋季发布针对中国联网汽车的法规，以防范国家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雷蒙多上周曾表示，拜登政府今年二月已就中国进口汽车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美国可能会采取严厉措施，禁止中国联网汽车或对其施加限制。雷蒙多五月初曾表示，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 iPhone， 可记录大量信息。中国生产的联网车可能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当时他还设想了一个情况，表示美国道路上如果有300万辆中国车，北京可能让他们同时熄火。周三，雷蒙多对美国国会表示，我们希望今年秋天能出台一项规定。他说，国家安全风险相当巨大，我们决定采取行动，因为这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雷蒙多告诉国会议员，联网汽车有成千上万的传感器，成千上万的芯片，它们有软件控制。就中国制造的汽车而言，软件来自北京，他们知道驾驶员去了哪里，驾驶模式是什么，你在车里说了什么。美国人的大量数据都会直接传回北京。雷蒙多说，这与国会采取行动应对 TikTok 威胁并非完全不同。上个月，美国通过立法旨在迫使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美国资产，否则将面临禁令。他重申了之前的看法，表示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几百万辆汽车在路上行驶，而软件被禁用，最灾难性的后果可能是什么。本周，拜登政府已宣布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并对电动车电池、零部件和关键矿物征收新关税。美国业界人士也呼吁，美国应限制从墨西哥进口的中国电动车，以保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 在听证会上，雷蒙多表示，商务部正在关注有关中国制造商计划在墨西哥组装汽车的报道。他希望让企业无法规避美国关税。雷蒙多说，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中国不会利用墨西哥来规避这些新关税。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目的是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能力。这项着重于滑翔阶段拦截器的项目目标，是在高超音速导弹的滑翔阶段就把它拦截。从已经签署的开发协议显示，日本将领导滑翔阶段拦截器的火箭发动机和推进组件的开发。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省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在2030年代前共同开发出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旨在击落于飞行滑翔阶段的高超音速导弹。这项开发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计划将耗资30亿美元，是最初由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于去年8月在戴维营举行的三方峰会期间所宣布的。日本防务省在联合开发的声明中说，最近数年在日本周边与高超音速武器和导弹相关的技术大幅度改进，加强针对他们的拦截器是一个急迫的问题。美国防务新闻指出，美日两国商谈开发滑翔阶段拦截器已经一年多，美国导弹防御署仍处在拦截器开发阶段的早期，而该机构的预算计划设想在2030年中期进行首次部署。目前竞争设计该款拦截器的是两家巨头，包括雷神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两家公司已分别获得不同的合同。根据计划，该款拦截器将被设计成能够配置美国海军装备宙斯神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上，拦截器将能从标准的垂直发射系统上发射，并将与升级版的宙斯盾武器系统组成架构兼容。拜登政府周三在发表的声明说，就开发滑翔阶段拦截器达成协议，美国和日本将强化在区域的威慑能力，同时提升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导弹防御合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川普同意在6月和9月举行两场总统大选辩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川普同意在6月和9月举行两场总统大选辩论。
美国情报官员呼吁警惕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干预选举。
美韩下周进行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第二轮谈判。
拜登将派代表团出席台湾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情报部门领袖对国会提出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正在寻求影响美国今年年底的选举。这位情报部门领袖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是主要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行为者，但并非唯一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15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有关外国势力如何影响美国2024年选举的听证会上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外国势力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行为日益复杂。听证会上，两党议员纷纷对于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能被用来影响选举提出担忧。周三，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在舒默和其他两党议员的支持下推进了三项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议案，希望能应对人工智能对今年美国选举的影响。
继本周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白宫周四宣布将采取新的举措来加强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并保护企业和工人 免受华盛顿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拜登行政当局批评中国近期进一步加剧太阳能产能过剩，向全球市场倾销人为压低价格的组件，并规避贸易执法措施，试图让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倒闭。白宫这次宣布的新举措包括不再把太阳能双面组件排除在关税之外，恢复对东南亚四国的太阳能产品征收关税，并且打击产品积压，监测进口激增和供应过剩，支持国内太阳能晶圆和电池制造的技术开发等。本周早些时候，拜登宣布把来自中国的制造太阳能面板所用电池的关税从 25% 提升到 50%。
众议院一组共和党议员周三提出立法，要求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征收的关税提高 30%，并在2030年之前禁止进口含有中国制造的关键部件的无人机。今年三月，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要求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无人机，包括从其他国家转运的无人机征收更高的关税，并采取新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发展。议员们敦促立即对包括大疆和道通智能在内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行动，并表示目前对中国无人机加征25%的关税不足以应对进口激增。国会于周三批准的航空立法将禁止美国运输部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或者为他们提供资助，但在有限的情况下提供免除和豁免。
拜登政府13号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将按以往的惯例派一个由前任官员布莱恩·迪斯、理查德·阿米蒂奇、前任和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朴瑞哲和罗森伯格组成的代表团，在台北参加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综合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5月15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了此次访问。他说，代表团计划从本周末开始在台湾和领导人会面，并出席5月20号的就职典礼。赖清德1月份当选后不久，拜登当局派出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前往台北会见他，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美国国会议员也前往台湾会见当选总统。国会代表团正在计划在赖清德就职典礼后不久访问台湾。此外，周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发表讲话前告诉美国之音，他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
美国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弗兰克·麦考特周三说，他的组织自由项目正在组建一个财团，竞购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公告说，洛杉矶道奇队的前老板正在和投资银行古根海姆证券协商组织竞标，目标是把人员和数据授权置于平台设计和目的的中心。另外，包括前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在内的其他投资者也想收购 TikTok。 然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表示不打算出售该平台，中共政府也不太可能批准出售。4月24号，拜登总统签署一项法律，规定 TikTok 的所有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上周，字节跳动和 TikTok 对美国的政府提起诉讼，以阻止这项法律生效。周二 ，TikTok、蒙大拿州用户和蒙大拿州同意在联邦诉讼裁决期间暂停一项挑战蒙大拿州全国首个禁令和限性的诉讼。
美国众议院周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内容广泛的航空法案，法案为未来5年制定航空政策，以完善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登机和改签航班时的保护措施和飞行标准。据 Politico 报道，这项法案在解决困扰航空旅行的其他严重问题方面只采取了适度的措施，对于打击波音公司质量纰漏和联邦监管不严的指控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这项法案几乎没有涉及波音公司，但它计划在5年内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提供1050亿美元的资金，并加强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队伍的整顿和管理。 参议院上周四通过了这项法案，拜登有望在5月17号的最后期限之前签署这项法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川普同意在6月和9月举行两场总统大选辩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温不火，引发投资人的乐观情绪，认为通胀正在放缓，预期美联储将在九月和十二月降息。美股道琼斯、标准普尔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涨幅0.88%，逼近40,000点大关。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都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晋扬2.88%。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美国四月份排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年增3.6%，从三月份的年增3.8%下滑，创2021年四月以来的最小增幅，月增0.3%，符合预期，显示今年第二季开始，美国通胀恢复下滑趋势，提振九月降息的市场预期。数据也显示，美国四月份通胀指数年增3.4%，符合预期，并从三月的3.5%增幅放缓，月增0.3%，低于上个月以及预期的0.4%的增幅。美国十年期公债利率下跌约10个基点到4.344%，两年国库利率下跌约9个基点后，报4.726%。
美元指数周三狂跌0.66%，美国四月份核心 CPI 降到三年以来最低，环比增速半年来首次下降，零售额也不及预期。美联储年内降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黄金和美股调涨。在人民币对美元连弹两天，中共政府在楼市方面不断推出重磅政策，加大市场对楼市乃至经济复苏的预期，也利好汇率。不过日内人民币汇率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凸显弱势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有消息说，中共官方正在考虑一项计划，让全国地方政府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购买几百万套未售出的房屋，以缓解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随后，中国各地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周四闻声上涨。
随着美国加大力道，通过调升关税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大大增加从越南进口的需求。然而，越南高度依赖中国的进口。专家发现，越南向美国的出口背后有极大的可能是中国企业洗产地。路透社报道，数据显示，越南对中国贸易顺差接近10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18年川普政府首次对中国产品课征高关税的2.5倍。越南目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位居第四高，仅次于中国、墨西哥和欧盟。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白宫对于越南的巨额贸易顺差保持沉默，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11月份的大选后改变。经济学家认为，选举后，无论最后是谁入主白宫，都可能改变对越南的政策，但这将提高美国的进口成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韩国外交部今天说，韩国和美国下周将就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制定进行第二轮谈判，希望国防费用分摊谈判能够在今年取得进展。请听报道。
第12份防卫费分摊特别协定的第一次会议，四月下旬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第二次会议则定于5月21号至23号在韩国首尔举行。据韩联社报道，双方在第一次会议阐明了各自立场，但具体内容未公开。据预测，双方将在第二次会议上就分摊金额、定额标准等问题进行讨论。韩国外交部表示， 韩国政府坚持应在合理范围内分摊防卫费的立场，并将基于此与美方谈判。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双方在第一次会议中概述了对费用分摊协议的愿景，美国寻求对双方公平的结果，这将加强并维持美韩联盟。两国由指定的谈判代表进行协商，分别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安全协议的首席谈判代表琳达·施佩希特与韩国外交部防卫费分摊特别协定谈判代表李泰愚。韩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承担部分美军部署成本，主要用于支付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当地员工的工资、军事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后勤支持。韩国与美国于2021年签订第11份防卫费分摊特别协定，效期至2025年。现在进行的谈判是针对2026年以后驻韩美军驻扎经费当中韩方承担的金额。两国通常在现有协定结束之前进行后续谈判。这次提前启动谈判，据报道是为了降低前总统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对两国同盟的冲击。两国努力协调多时，首尔最后于2021年同意，在2019年的基础上，将分摊驻韩美军的年度经费调升 13.9%， 增至一年约 10.3 亿美元，是20年来的最大增幅。一位不具名的韩国高级官员今年3月表示，即使美国选民选出新总统，首尔认为两国关系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仍希望国防费用分摊谈判能在今年取得进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拜登总统和前总统川普已经同意在今年大选前举行两场总统大选辩论，其中一场由 CNN 主持的辩论时间定在6月27号，另一场则是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ABC 主办，预定会在9月10号展开。请听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三宣布，川普与拜登两个竞选团队同意在六周之后在 CNN 亚特兰大的演播室举行首次辩论，但现场不会有观众，同时暂时也没有公布其他细节。第二场于九月的辩论将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办，这两场辩论的消息在周三迅速得到公布。几周以来，前总统川普一直呼吁在2024年全国投票之前进行一系列辩论。他在2020年连任竞选中输给了拜登，并指控自己是因为选举舞弊才失去了在白宫的第二任期。川普周三当天在其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说，他已经准备好并愿意在下个月和九月份与拜登举行辩论。川普说，拜登是我遇到过的最糟糕的辩论对手，他无法将两个句子连在一起。而拜登也在 X 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隔空反击，川普在2020年的两场辩论中输给了我，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辩论场之中。此外，拜登团队还嘲笑川普，表示这位共和党人只有周三有空，因为纽约正在进行的封口费刑事审判通常只有周三休息。而川拜两人的首场辩论6月27号是落在周四一天。除了6月和9月的两次辩论外，拜登团队已拒绝由无党派总统大选辩论委员会提议的9月和10月的三场辩论。该委员会在过去30年来一直主办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辩论，预计今年将会停办。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